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密苏里州大学师生声援营救受迫害法轮功学员。2008年9月24日，为了声援庞静营救在奥运前被中共绑架的妈妈和姨妈，以及呼吁制止中共当局对法轮功学员长达9年的迫害，美国密苏里州州立大学学生在熊掌广场举行了帮助营救我在中国的妈妈和姨妈的征签集会活动。校报以及当地的媒体都非常关注，校报再次登载大幅的照片，呼吁全校师生共同努力营救。几乎每一个路过的老师和学生都当场签名表示声援营救和谴责迫害。当他们看到中共酷刑折磨法轮功学院的照片时，都非常震惊，在当今的文明社会里竟然发生着这些对善良民众的暴行。他们说，美国政府和民众必须一起关注这件事情。玛丽是传媒专业的学生，她走到征签的大横幅面前，双膝跪在地上，拿起笔来写着：中国，找寻回你们的人道主义，每一个人的努力汇集在一起就能改变现状。玛丽一直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气功很感兴趣，她说，法轮功是中国文化的精髓，修炼者把中国的传统文化继承了下来，这是大好事。在中国，人们需要有信仰，迫害是不能容忍的。
联合国峰会警民支援反迫害活动。9月23日到24日，法轮功学员连续2天在中国总理温家宝来联合国参加首脑峰会期间所住的旅馆的对面举行反迫害集会，呼吁立即制止中共对法轮功长达9年多的残酷迫害。纽约警员艾雅站在法轮功团体旁边，看到法轮功学员和其他抗议团体不同，没有大声喧哗呼叫，只是沿街打出法轮大法号，停止迫害法轮功，法办江泽民、罗干、刘金、周永康等多幅标语，在一旁安静地练功，很受感动。当他得知法轮功真相后，马上表示下班后也要学功。退休心理学家埃里诺和胞兄艾伯特表示，人们能互相坦诚为他人着想是对社会有益的，希望中国政府能尊重百姓的选择。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前国会议员大卫·乔高2次来到法轮功学员的集会地点，他表示联合国必须尊重人道及宗教自由。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什么比毒奶粉危害更大？最近一段时间，毒奶粉事件搞得人心惶惶， 几百上千患病婴儿无助的哭喊声让父母们倍感伤心。这些孩子才来这个世界不久就遭受这样的不幸，而且毒奶粉的危害还不仅这些，又有多少婴儿因为毒奶粉得了其他的病却还没诊断出来，又有谁知道这种毒奶粉对婴儿的长期危害有多大呢？痛定思痛，许多人在反思，到底毒奶粉事件是怎么造成的呢？类似的事情还会发生吗？从媒体报道看，国内很多奶粉都掺假，只是掺的程度和毒性大小不同。其实掺假又何止是奶粉呢？毒大米、毒面粉、毒盐、毒肉，数不胜数。这样看来，毒奶粉的出现和危害是或早或晚的事，而且这也只是冰山之一角。更令人忧心的是这种道德层面的下滑。在这种情形下，毒奶粉只是众多表现中的一种而已，说不定还有更严重的，只是还没被发现。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些人为悲剧呢？显然这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的问题，想想过去没有出现这种丧尽天良的事情，看看其他国家也没有敢这样胡作非为的。诚实是中华传统文化与美德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而且三尺头上有神灵，所以人们说话办事还都本着良心。可是后来传统文化被视为糟粕，敬天知命的人生观被嘲讽，人们在各自政治运动中不得不学会了见风使舵，在无神论的中共党文化熏陶下变得为所欲为。渐渐的，很多人在追逐私利的狂热中，人们的道德底线被一次次的冲垮。由此看来，在中共无神论的灌输下，在党文化的浸透中，毒奶粉的出现也就在所难免了。它不是第一例，也不会是最后一例，因为只要有中共在，人们就会被引导着追逐私利，难以找回自己的良心。只要有中共在，真相就会被封锁和掩盖，只要有中共在，就会有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再大的人祸都能被遗忘。就这样，中国老百姓的悲剧在神州大地上一次又一次地上演着。从延安整风到土改，从大跃进到文革，难道不都是这样吗？优质奶粉会使一个婴儿健康成长，而正统文化则抚育着一个民族，给未来以希望。当奶粉掺假有毒时，婴儿会得病发育不良，而当正统文化被扭曲或遗忘时，人们不能明辨是非，这会断送一个民族的命运。和毒奶粉相比，中共及其党文化毒性更大，时间更长，危害面更广，而且欺骗性很大，以至于许多人中了毒还意识不到。很多明白的人们正在找出路，现在已经有超过4000多万人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除此之外，中国人还有什么更好的选择吗？
新华网造假太离谱，神妻早飞30圈。9月26日，新华网发表了一封道歉信，信上说，9月25日神七发射前，本网有关编辑因操作失误，误将草拟的一篇稿件签发上网，我们深表歉意。新华网2008年9月26日。是什么值得中共喉舌新华社的新华网这么大动干戈发表道歉信还深表歉意呢？原来在9月25日， 神七发射之前，新华网上赫然出现一篇标注日期9月27日的报道，太平洋上夜未眠，神七飞船第30圈控测记。但是看过这篇报道的人都不会认为这是什么草拟稿件，而是感觉好像超越时空，提前看到了三位宇航员与在太平洋上的航天测量船的成功互动故事。报道中有精确的时间，有详细的对话场景，生动活泼感人，对煽动全民的爱国热情大有帮助。比如原文中的片段，新华网远望一号27日电，记者吴登峰、梅世雄、王玉山，27日午夜，太平洋上夜未眠，调度员坚定的报告声打破了全船的沉寂，此时比预定捕获目标时间提前了12秒钟，座舱舱总压正常，座舱氧分压正常，飞船内的一幅幅画面，一行行数据随着电波飞向遥远的祖国。负压阀关，轨道舱已负压至40千帕，报告完毕。航天员的声音如在耳边，清晰可闻，万里之外，指挥员的一声明白，铿锵有力，振奋人心。虽然该报道很快被删除，但是已经被国内多家网站转载，网友纷纷指责新华网造假，连新闻稿件都提前造好了，这可以说是世界新闻界的丑闻。面对网民热议不得不道歉的新华网，其实最痛悔的是发稿时间提早了，不小心让神七早转了30圈。如果两天后发表，那照样是骗你没商量的完美杰作。作为党的喉舌，造假就是新华网的生存方式。连日来，新华网等媒体刊登了多篇关于声称三聚氰胺剂量小、没什么危害、对成人无害等文章，遭到专家的斥责和网民的炮轰。人民网在9月19日的报道中说，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 FDA 等三家机构评估证明少量三聚氰胺对人体是安全的，结果被 FDA 发言人朱迪·里昂女士驳斥，而且 FDA 表示将采取行动防止含有三聚氰胺的食品进入美国。可见为了缓和危机，麻痹人民，中共媒体已经口无遮拦了，造假本质暴露无遗。共产党要文革，媒体就鼓吹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党要大跃进，媒体就大呼亩产万斤、超英赶美，党要用表面繁荣维持稳定，媒体就大唱盛世赞歌、隐瞒非典等重大灾情，党要镇压法轮功， CCTV 就用真人上演天安门自焚伟案。孔子说过，一个国家哪怕放弃军队和温饱，也要保住诚信这个立国之本。然而中共的统治基础却是谎言，他利用了一切媒体、一切国家机关造假，让人们丧失独立的判断能力，中共说什么就听什么，上梁不正下梁歪，造假之风也严重毒害着社会，现在已经发展到食品造假、危害到百姓生命的地步。如果中国人都看看《九评共产党》这本书，就会明白中共代表不了中国，他是屠杀8000万中国同胞的真凶。中共把中华传统文化破坏殆尽，毁掉了我们民族的根。为了我们能摆脱谎言的噩梦，为了中华重建仁义礼智信的传统文化，请赶快加入4300万三退大潮，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为自己的权利、为中国的前途做出正确的选择。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余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至2006年12月16日，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 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2723项。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一名优秀的台湾校长。2008年9月26日，台湾宜兰县惠登中学校长洪腾祥荣获中华民国私立教育事业协会第22届洪道奖。该奖项不仅是台湾私立学校教师的最高荣誉，也等同官方颁发的师铎奖，是教育界的殊荣。洪腾祥校长能在全台湾十几万名教师中脱颖而出，实属难能可贵。他把这一切都归功于他已经修炼了5年的功法法轮功。洪腾祥原来就是一位非常出色的校长，他服务教育界31年，担任过3所私立学校校长，至今都还是那3所学校学生人数最多的纪录保持者。1997年，他首任宜兰县惠登中学校长，至今，学生人数从创校时300多人成长至2000多人，居台湾公私立学校学生人数成长之冠。他重视品德、生活及双语资讯学习，提倡五育均衡发展的教育，缔造出台湾教育史上许多第一名的记录，深获好评并荣获数10个奖项。但是因为洪校长以勤教严管著称，脾气比较暴躁，曾在学生中有洪藤条的绰号。在住宿学校全天候长期任职的他，几乎是以校为家，工作时间长，精神压力大，体力消耗非常大。自从2003年洪校长开始修炼法轮功，不但觉得工作不再疲劳，身强体健也不显老，而且还从法轮功的法理中领悟到了教育的真谛与艺术，改变了过去一味严格的教育理念。洪校长强调，修炼法轮功之后，法轮大法的法理和李老师阐述的道理一直是他办学的依据。他说，有李老师的法轮大法在，我不相信学校会办不好。洪校长说，学练法轮功后，明显改变了我的教育理念。社会上青少年学生的问题日趋严重，但我已经不再忧心忡忡，用真善忍法理指导教育确实起到了良好的效果。近2年国中基本测验，县内名列榜首的都在我们学校，师生的德行也普遍提高，我们学校的校务蒸蒸日上，学生人数日益增加，特别是台湾最好地区的台北县市学生不辞路远而来，这不能不归功于法轮大法的威德。对于许多品行不良的学生，洪校长经常主动辅导，不厌其烦地教导并规正他们的言行，赢得师生与家长的好评。洪校长表示，打骂当然不是最好的教育，也不是唯一的管教方法。李洪志老师在《转法轮法解》一书中回答学员问题时说，我们讲忍，对小孩子，对自己的孩子也不应该随意打骂，你管孩子是正当的，小孩子不教育也不行，得教育，教育是个方法的问题，但是你为了管孩子把自己气得够呛，那哪行，管孩子也不能动气的，你不要真动气。洪校长认为，管教是一种艺术，不是政府一纸命令就能做好的，有些教师怕触犯规定，干脆不管，放纵学生，有的气愤不平，只好提早退休。他说，作为一名法轮功修炼人，我义不容辞，责无旁贷地要努力下去。修炼人不求名利，只是修己向善，荣获洪道奖后会继续在教育这块园地耕耘，恪尽职责，努力做个好人中的好人。宜兰县内的宜兰大学、佛光大学、国立罗东高工、国立宜兰高商等学校都成立了法轮功社团， 教师学生学练法轮功呈现蓬勃发展的趋势。近年来，洪校长也多次参与宜兰县法轮大法教师研习营的活动，积极热心地弘扬法轮功，希望更多的教师能分享法轮功带来的美好。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遭九年迫害，淳朴农民含冤离世。2008年9月17日半夜2点多，山东诸城市象州镇钱粮台村农民法轮功学员李玉坤遭受当地协党官员残酷迫害，九年后含冤离世。再过4天就是他的60岁生日。协党人员经常在黑夜闯入，土匪般的抄家、抢劫、绑架，使得李玉坤的妻子至今都是穿着衣服睡觉。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九年多以来，李玉坤这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多次被绑架，遭受了无法用言语形容的残酷折磨。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后，李坤家的小麦还没来得及种，就遭到恶警曹金辉等人的绑架抄家。在拘留所，曹金辉等毒打李玉坤1个多小时，把他的头发揪下一堆，整个眼睛被打青，眼内出血。2000年，李玉坤去北京上访，遭到郭家屯镇恶徒孙军武、恶警秦杰等人的残酷折磨。秦杰等恶警用电棍电击他的头，逼他趴在地上，用带刺的橡胶皮棍从背部一直打到脚踝骨。李玉坤的整个后背、臀部、两个大腿背面和腿肚子全被打成了黑色。恶警秦杰又穿着大头皮鞋，狠命地踢李玉坤的头、脸、胸膛、锁子骨等处，还使劲儿碾他的小腿骨，造成李玉坤身体多处受伤、化脓、变黑。2001年春天，李玉坤回家乡，刚下车就被派出所抓去毒打。恶警秦杰把李玉坤的两颗门牙剔掉，又扬起小方凳砸他的头，方凳都砸碎了，再用穿皮鞋的脚跺他的头，扬言非打死他不可，理由竟然是不准他外出。2008年奥运前，当地派出所多次到李玉坤家打劫恐吓，给李玉坤戴上手铐，逼他在院子里接连照相，一天去了2次。2008年8月3日，李玉坤接到其舅舅病危的消息，和两位兄弟一起去青岛看望，在高密火车站验身份证时却被绑架，正宫派出所逼迫家人拿5000元钱赎人。几年的残酷折磨，加上这次中共以办奥运为借口的迫害，致使李玉坤身心状况恶化，最终痛苦离世。李玉坤的遭遇是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一个缩影。九年来，大陆至少有3194位法轮功学员因为坚持信仰被折磨致死，还不包括被中共秘密活摘器官致死的法轮功学员。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正统文化再现多伦多，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神韵艺术团于2008年9月26日晚在加拿大多伦多会展中心约翰百赛特剧院的第3场演出落下帷幕。 中西合璧的乐团和中国古典舞演绎出的中华传统文化震撼了所有人的心。全场观众长时间起立鼓掌，演员连续三次谢幕后，观众还热情地向演员挥手致意。皮克林市资深议员道格·迪克森在观看了晚会后感叹地说，毫无疑问，这个晚会本身就是绝对的辉煌。你现在看见的是一个年轻的队伍，但是却展示了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编舞、天幕，所有的演员都是绝对的令人敬畏，我感到有种震撼力。他还说，看了这个晚会之后，我对中国文化更加渴望，对这种文化了解的越多，这个世界会变得越和平、越和谐。来自中国东北的陈先生和妻子第一次来看这个晚会，他对记者说，没想到这么精彩，文化内涵很多，我感到很振奋，很喜欢大唐古丽表现男子的刚强，非常震撼人心。如果中国自己一直坚持这种传统文化的理念，现在应该是非常强大的了。陈先生接着说，我受国内的教育，很多传统文化都不知道，这些是中国文化的精髓，这些美好的东西都应该发扬光大。狄更生市议员说，这是一场精彩绝伦的演出，编舞真是独一无二的，很有天才，从这场演出中得到的最强的信息就是忠诚，对家庭、对国家、对信仰的忠诚。在演出中看到了关于法轮功的内容，我也许不了解所有法轮功的事实，但是我知道自由就是自由，我们要尊重人权，尊重人的尊严，不管你来自什么文化、什么信仰，没有一位神会说你可以迫害自己的人民，大家应该对一个压制人民的政府予以谴责。法轮功在中国遭受迫害，作为一个政治家，我会尽我的一切，甚至用生命来保证每个人都拥有自由信仰和自由表达的权利。
下面请听神传文化。
一位简朴的宰相。唐朝的李师古为人专横跋扈，但却惧怕宰相杜皇裳，一直不敢太放肆，但还是心有不甘，想把他拉拢过来。于是他让一位能干的小官带着几千贯钱和一部价值上千贯的毡子车去行贿。这位小官一直不敢直接就送去，便在宰相府门口等候了好几天。有一天终于看见有一部半旧的轿子出来了，还跟着两个女仆人，都穿着破破烂烂的黑衣服，一打听轿中的人，说是宰相夫人。小官马上回去把见到的这些情况报告给了李师古。李师古听说丞相如此简朴，作风严谨谦恭，他受到极大的震慑和教育，就一改过去那种奢侈豪华和傲慢无礼。古人说，恭生廉，廉生威，是很有道理的。一个杜皇裳宰相廉洁自律了，下面的官员们就不敢放肆贪婪，挥霍无度。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名汇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